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月29号到2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25年前听到的传说。上个世纪80年代，封闭的中国终于开放，世界末日之类的书刊随处可见，各种传说常有所闻。一次和几个日本商人聊天，他们说25年后日本将沉没。我问怎么知道呢？能躲过吗？他们回答，预言说的，灾难来时如果在中国做生意就可能避免。25年之后，影片2012上演，那山崩地裂、参天海啸的可怕景象令人惊心动魄，难以忘记。面对灭顶之灾，人们纷纷逃向中国西藏，想在那里登上逃生的方舟，而中国并没有幸免于滔天海啸之中。没想到影片2012上演不久，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和海啸，地震海啸夺走了几万人的生命，而且有些地方下沉了1米，那使我想起了25年前日本商人的传说，虽然不是整个日本，而是有些地方下沉了1米，也足以说明那个传说是准确的兑现了。为什么日本将沉没的预言没有兑现呢？是谁阻止了更大的悲剧？灾难发生的前10天，马来西亚的一座庙里几尊佛像同时开口睁眼，时间竟然长达1小时，并让世人亲眼目睹，前所未有。佛像睁眼开口，是否揭示了日本没有沉没的谜底呢？日本海啸之前的南亚海啸瞬间夺走了几10万人的生命，而2次大海啸都有一个同样的惊人之处，那就是在海啸洗劫之后的一片废墟中，令人瞠目结舌地看到竟然有完好无损的佛像。最近从网上看到，据发现诺亚方舟只是一个很简易的木船，像那样的船是根本经不起滔天巨浪的冲击的，如果没有神的护佑，怎能安然无恙？许多年前曾听一位高人指点迷津，日本因有法轮佛法的传播，将避免沉没的灾难。
海外采风，南澳洲国庆日游行，法轮功再度获奖。2014年1月26日下午，澳大利亚南澳洲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阿德雷德市举行的国庆日大游行，受到民众的喜爱和赞誉，并获得最优美奖。法轮功队伍在南澳洲的历次国庆日游行中都广受欢迎，去年以真善忍莲花塔花车荣获最有创意奖。今年法轮功队伍的游行花车以一株傲雪盛开的梅花为主题，暗喻真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严酷的迫害下不畏强暴，平和和坚忍的精神，并再度获奖。纯手工制作的梅花花车吸引了众多游人的目光，纷纷拍照留念。游行队伍经过时，一路上掌声不断，赞美声不绝于耳。一位当地市民说，我每年都关注你们的花车，太美了。我还记得你们去年的花车是许多莲花装饰的。有两位年轻华人说，我们也要练法轮功。一对华人的年轻父母自豪地告诉孩子，这才是我们中国的真正文化，这是我们中国的，这是法轮功的。很多年轻人激动地告诉周围的观众，当地市民 Michael 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介绍他刚刚来到澳大利亚一年的中国妻子，并要求和法轮功学员留影。他的妻子开心地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来自大陆的李先生发现，当法轮功队伍经过时， 骚动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另外，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祥和慈悲的笑容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感受到信仰的力量。那种笑容像梅花一样绽放，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智慧善良的光芒。他还表示，他亲自感受到了法轮功游行队伍带来的强大的积极能量。
波兰广播电台报道中共火灾器官罪行。2014年1月24号、25号，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天文学家白戈尼的出生地托伦市，征集反火灾器官签名，两天收到有将近500位市民的签名与支持。波兰广播电台记者到场采访，并且在25号下午播出实况报道。报道中说，法轮功是中国一种传统的修炼功法，可中共多年来一直在活体摘取和出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且由此引出一个收入可观、利润丰厚的生意。中国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为了制止这种侵犯人权的罪行，波兰法轮大法学会特别来托伦市，在老城广场设立捐签点，希望托伦市民在反对强灾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该请愿书将被递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类似托伦这样的捐签活动在世界各国都有举办。
伦敦唐人街上法轮功真相受瞩目。1月25号，2014年中国新年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周六，一向热闹的伦敦唐人街吸引来更多的在英华人、大陆留学生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客，不同程度的中国缘牵引着他们来到唐人街，而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数月来坚持在唐人街周末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看到了展示的法轮功五套功法以及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信息。他们当中很多人更是被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所震惊，并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当天唐人街上的活动包括展示真相条幅、练功、发传单、面对面讲真相、征签、向中国大陆人讲真相全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多个方面。与往常周末活动内容不同的是，增加了一项新内容，那就是参加活动的学员们集体留影，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问候新年好。法轮功学员们汇集在位于唐人街中心地带的真相条幅前，双手合十，高声齐诵祝师尊新年好。喜乐祥和的场面引来众人驻足观看并拍照。法轮功学员多方位展示的真相引发好奇，受到瞩目并得到积极反馈。越来越多华人面孔的路人停下脚步，拿出相机或手机，对法轮功功法展示和真相信息条幅进行拍照。常听到大陆留学生们发出的不乏惊喜的呼喊，哦，法轮功他们太厉害了，练到这里来了，快看还有老外。态度友好的接过中文真相资料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还有一些主动找法轮功学员要资料的。当天又有一批华人成为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的勇士。国际游客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一旦了解了真相就签名反迫害，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常听到他们发出相似的感慨，中共活摘器官太糟糕了，真是耻辱，这样的罪恶在发生，而我到现在才知道，这的确是反人类罪，必须立即停止。你们做得对，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事儿。在伦敦唐人街上，法轮功学员遇到越来越多已经听过法轮功真相的人，他们总是没有犹豫地再次表示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一位华裔女孩主动找拿着征签版的法轮功学员要求签名，她介绍说自己来自挪威，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她在多个国家遇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类似的反迫害活动，她说只要自己碰到就会去签名。一位英国女士一边签名一边表示，我在其他地方签过了，但我想在这里再签一次。
一个税务干部的转变。人们通常把一些油水好、权力大的部门称为好部门，例如税务部门，谁要在那儿上班，大家都认为他有福气， 那可是一个不动嘴，人家都会把钱送到手里的单位。当然，民众评价的理由是站在权与利的基点上的，其实也真是这样。在这样的部门工作，你不学坏，真的很难。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曾在文章中提到，我在税务部门上班，在这种单位，吃喝卡拿要送，被视为正常现象。如果你不这样做，人家就远离你，谁也不和你来往。石家庄市栾城县国税局有一个税务干部叫严瑞敏，他以前是怎样鱼肉商户的，他这样自述：我是一名国家税务干部，没生病以前争强好胜，因手中有权，真是雁过拔毛。有时对丈夫说，记着单位的纸箱子也得给我拿下来，还能卖两毛钱呢。对我手下的纳税户就更不客气了，我一个弱女子，到面粉厂驮面粉，一辆小自行车驮两大袋，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也不觉得沉，一天好几趟，吃不了就卖掉，一到年啊节啊就睡不好觉，挖空心思想到哪个纳税户那里再多捞点儿。纳税户给我送礼更是理所当然的收下，从不推辞，有时还嫌送的少，没事也找纳税户点事儿，在纳税户用的发票上下功夫，这样开的不符合规定，那样不符合政策，不给签字，鸡蛋里挑骨头，这样他们就能给我多送点礼，送的更多点，到纳税人开的饭馆里吃饭从不掏钱，有时还经常往家里叫几个菜，有权不使白不使，没权了谁还肯给我送啊，到大企业去检查，吃饱喝足还往家拿，直到拿不动为止，有时到商店买东西让纳税人结账，他们乐意给我结账，我的笔杆一动，他们会少纳税，多沾国家点光。严瑞敏说自己的这种情况在大陆普遍不普遍，咱就不说做生意的商户，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听了他的自述都会认为他说了大实话。可是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实话？那不是把自己卖了吗？他以后还咋去敲诈勒索商户？其实严瑞敏能说出这样的话，可不是一个勇气问题，那是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正提高标准，按国家政策要求自己，心性得到提高以后才说的。说他心性提高，提高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人家送到手里的钱他真的不要。他说有一次中秋节前夕，单位要检查发票，很多纳税人为了少纳税和在发票上做手脚，给我送来了购物卡，我都一一拒绝。有的纳税人请我吃饭，我说你一家五元钱能吃饱，但如果你请我吃饭，85元也吃不饱，饭馆饭太贵了。从此以后，我从不吃纳税人的饭。他讲的另一个小故事更有趣。有一次过年，一个纳税人想给我送礼，问我家住哪儿，我不告诉他。他说咱们是亲戚，你婆家姑姑二闺女的女婿的二爷爷的孙子叫我姑父，这不是亲戚吗？我笑了，我知道他是看中了我手中的权力，和我手中的权是亲戚。那么严瑞敏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呢？原来他修炼了法轮功，是法轮功的法理改变了他。法轮功讲真善忍这三个字，哪一个字也没有叫他去腐败呀。当然他没有修炼前也就没有什么约束，可是修炼了就得按照这三个字去做，不然那就不是真修。有一次一个纳税人的发票出了问题，晚上到他家里送礼，他说什么也不收，这个人怎么也不走。严瑞敏就指着会客室墙上挂的德字说，我练法轮功讲真善忍，你看我家墙上写的德字，人要重德呀，我收了你的礼会失去德，只要不违反国家政策，我会在政策范围之内照顾你。那人笑着把礼拿走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于2013年11月15日被非法绑架了。难怪栾城县的很多商户都在议论，这样的好税务干部被迫害，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定是这个政府有毛病了才这样。那么这个政府有没有毛病？有多大的毛病？那只能是毛病吗？ 完全颠倒黑白，那就是在犯罪。
关键时喊法轮大法好，确实管用。去年放寒假，我从学校回家，一进门，爸爸就有些自言自语似的对我说：你还不相信，你还不相信。爸，你让我相信啥？我好奇地问。爸爸慢慢地说：闺女啊，法轮功原来是真佛法啊，关键时喊法轮大法好，确实管用。父亲接着讲：今年夏天，我和你妈还有几个工人，在张家口庞家堡的一个工地给人家刷房，当时没有专业的管工，工地就让几个没有经验的小工搭干活用的钢管架，搭好后，你妈和一块干活的一个人在二楼楼口的架上干活，你妈挪架的时候刚弯腰用力一挪竹胶板，突然架子向后摇晃，她一下就从架上摔下去了。我一下着急了，赶紧问我妈有事没事。爸爸接着说：是是没事，当时你知道从二楼楼口的架子上跌下去少说也有五米多高，又跌在一楼的水泥台阶上，我当时都吓懵了，好些时我一闭眼都是你妈栽下去的影儿。还好你妈在楼梯的扶手上蹭了一下，不过主要是你妈在跌下去的瞬间连着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后来咋样了？我紧接着问。在场的所有人当时都吓傻了，都愣在那里，后来大伙围了过去，工头也很快赶过来了，这时你妈慢慢爬起来，大伙都让她上医院，她说没事，在第二天照常上班去了。事后工地的一位老大爷说，不知咋的，这个工地从一施工，不管哪一种工种都出事儿，而且受伤的都住进了医院，唯独你妈这个从五米多高的高处摔到水泥地面上的没事儿，就你们法轮功的没事儿，可真就奇了怪了。孩子，你知道坝上干活的小人从楼上洞口掉到楼下平地，三米高就瘫痪了，你妈这是从五米多高又是跌到台阶上，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肯定够呛。以前我对这功半信半疑，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现在我算彻底明白了，甭管别人信不信，咱可得信。闺女，你妈给你的护身符还在不在？我忙说在。在就好，出门在外你要保护好自己，关键时刻你千万要喊法轮大法好，千万记住。记住了爸爸，我笑着应道。爸爸略停顿一下又接着说，咱可以信神也可以不信神，但不能污蔑神。共产党不叫人们信神，还战天斗地，还要人定胜天，和老天爷作对能有好果子吃吗？你不相信神佛，到时候神佛咋救你，对不对？那法轮功是按真善人修炼的佛法啊。我想老爸说的没错，命是自己的，反对什么也别反对佛法，危难中你就喊法轮大法好吧，不妨您在遇到事时就试一试。
善奈有言，七星之事难逃天理。唐金火警县令李明甫经过火警县时，住在一位押司陆水家中，主人要备酒席招待他，想要杀一头白羊，这头羊正怀了胎。当天晚上，李明甫梦见一位穿着白衣服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向他叩拜请求救命，言语非常悲哀。李明甫惊醒过来，不知道原因，便又睡下。这时又梦见那个妇女来到前面，哭着告诉他说，我命在旦夕，你们忍心不救吗？李明甫始终弄不懂原因，只是有些伤感而已。又过了一会儿，又梦见那个妇女前来说，长官始终不肯救我，我现在已经死了，然而我所欠下的冤债也偿还完了，我的前身就是押司的妻子，有一个女佣刚刚怀了双胞胎，我记恨她，便把她鞭笞死了，并欺骗丈夫说她偷到金钗盒装金钩的盒子，我拷打她时毙了命，因此今天获得这样的报应。金钗和盒子还在堂屋西边的一棵大空树里面，请您替我转告主人不要吃我的肉，我真能这样那也是积了大功德。李明甫惊醒了，马上起身问主人说，你昨天晚上宰杀一只白羊没有？有两只羊羔吗？回答说，是宰杀了一只白羊，从肚里取出了两个羊羔。李明甫便把梦中的事告诉了他，他们在一起叹息了很久，然后在大空树中果然找到金钗和盒子， 于是便把白羊埋了，并为他做了追荐的法事。人做了七心之事，能逃人间里，却难逃天理的惩罚。邪恶的僵尸流氓集团明知法轮功不仅无罪，反而有功于社会与国家，为了一己之私，丧心病狂地失去理智，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修炼群体。在迫害中手段极其的残酷，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人神共愤的罪恶也干得出来。那些追随迫害的公检法司国家武警等人员，自认为有了破坏元凶江某某的破坏命令，可以逃脱中共邪党法律的惩罚，但是逃脱不了天理报应。从迫害开始，恶报就如影随形。那些为了名利丧失人性的人，在恶报中痛苦的离世。现在善恶报应的天理已经指向了迫害的元凶们。去年朱永康被抓，中央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主任李东升的落马已经拉开了大清算的序幕。迫害的元凶们已经在为迫害法轮功而惶惶不可终日了。中华五千年文化是神权文化，不管中共邪党怎么摧毁传统文化，人们骨子里是相信善恶报应的天理的。僵尸流氓集团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隐威？怕迫害法轮功遭清算，别看他们怎么无法无天，骨子里还是相信善恶报应的。知道迫害法轮功有一天会被清算，会遭报应，知道报应到头时他们是害怕的，为迫害法轮功而后悔。在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持续讲真相下，世人已经明白了法轮功是救人的。除了那几个破坏元凶外，人人都在被救的行列中，包括参与破坏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还在破坏中讲着真相。那些没有明白真相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拿住奸贼就是大戏落幕之时。真的到了天灭中共大劫难到来的时候，没有明白真相的就是被上天彻底淘汰的时候，后悔也晚了。赶快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了解真相吧，一念之差，天壤之别啊。
世人觉醒，法轮功是真正救人的。明慧网2014年1月27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警察告诉妻子和孩子今后不准参加中共的任何组织。文章讲述了一个对邪党忠心耿耿的部队连长转业到公安队伍里20多年，有一天他突然间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同意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党。原因有这么两件事，一是思想上想通了，他说我养了20只鸡，鸡都知道感恩，我伺候它，它给我下蛋吃，这个共产党鸡都不如，你给它卖命它还要整你，置人于死地。我告诉老婆孩子今后不准参加中共的任何组织。二是一件要置他于死地的整人事件，原文是这样的，不久前因一件事去公安分局派出所要置他于死地，他真正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后来分局局长对他说现在好了，领导换了，他说组织不是还在吗？他的意思是说干坏事的是中共，他中共还在，只要他存在一天他还会干坏事的。又结合在所谓的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156个战士夺回的法卡山，又被中共讨好的送给越南，身边因为迫害法轮功大量遭恶报的势力，使他清醒了，深切地认识到法轮功是真正救人的，退出中共心里才踏实。我有一个亲戚因为修炼法轮功，在1999年7月20日的大迫害开始，一直被当地作为重点迫害的对象，经过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的反复迫害，于2009年被迫害致死。火化后家属买了个骨灰盒，想把骨灰装进盒子里，可是怎么也打不开，当时旁边的很多人都不可思议，这么简单的盒子怎么会打不开呢？都想去试着打开，但是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盒子打开了。当时的人非常吃惊，这件事过去了几年了，当事人提起来这件事都还记忆犹新，说我以前不相信有神论，经过这件事我感到冥冥之中有神的存在，善恶有报是真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在用生命换回世人的良知与正念， 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苦口婆心的十几年如一日的讲真相，反反复复的讲述中南海425上访真相，讲述1400例谎言的真相，讲述挑起人们仇恨法轮功的天安门资本真相。后来法轮功学员看到了天象的变化，天要灭中共，于是又面对暴力与危险，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危险，继续和平理性的推酒瓶，告诉人中共邪党的真相，并且慈悲的告诉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才能抹去受印，真正改变被中共邪党捆绑的命运，还每一个华夏儿女一个清清白白的未来与自由之身。看似简单，真正做起来非常的艰难。大陆的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毒害太深了，有个成语叫先入为主，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从记事起就泡在战天斗地的党文化里，特别是在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中，欺世大谎满天飞，人们的头脑中被强行注入了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不好的念头，按照宇宙的理，在新旧宇宙的淘汰过程中，这样的生命注定了要被淘汰。因此在这场迫害中，真正受害最深的是世人众生，他们是在无知中被拖入到了被淘汰的边缘，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不是他们的真实的选择。法轮功学员大法弟子在这个时刻承担了讲真相救众生的使命，不管迫害怎么严酷，甚至活摘器官这么惨烈的罪恶，也没有阻止住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步伐。大法弟子无论生活怎么艰难，都是自费印制真相传单、资料、光盘等，有的人面对被举报的危险，仍然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大法弟子真的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众生得救创造了一片蓝天，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世人得救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回归奠定了基础。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伟大意义，未来留下的人会看到，会永远记着这伟大的壮举。自古以来邪不压正，特别是迫害佛法修炼，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都是在可耻中收场，但是带给众生的却是因为迫害修炼者的报应。中共邪党作为一个极历史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暴政，注定了在这场迫害中要在可耻中收场，但是对于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众生来说，会在歼灭中共的大劫难中丧生，充当中共邪党的殉葬品，在新的宇宙中永远的失去未来。截至2014年1月26日，已有1亿5619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些明白法轮功真相众生的选择，就是自己明明白白的选择，已经为自己选择了进入历史新纪元的机会。那些还没有选择的，或是在动摇之中的，请捧起法轮功真相，认真的看看吧。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就是做出选择的时刻，一念之差，就是天堂地狱之别。大法弟子在苦难中讲真相，就是为了告诉人们，中共所讲的都是谎言，知道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行为的表示，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生命就不归中共邪党管了，有神来管了，要重新安排生命归正之路，就是得新生了，就能走过歼灭中共的大劫难，进入历史的新纪元。可贵的中国同胞，法轮功是真正救人的，法轮功真相就是每一个生命的指路明灯，明白真相才能得救，机会已经不多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缘，快快找真相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